肚子也很痛。在这情形中，墨学就用这样的方法，把一切交给伟大的力量阿弥陀佛，全身放松，没有一个地方需要紧张。与其让我伤透脑筋，不如交给阿弥陀佛。通常假如我们肚子痛，就会缩起来，一直注意痛的地方，心就转不过来。但是只要充分地相信，把一切交出去，相信只要我在这个地方断了气，就会立刻站在阿弥陀佛的净土上。以这样的心情，再静静地听阿弥陀佛的呼唤，发现不好过的日子也会变得很喜悦。有一位念佛的老先生，当他感冒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描写感冒的喜悦。他说，喜悦在床上，床上是弥陀心中，弥陀心中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您会发现，念佛人生病也是喜悦的事。有一次，墨学病况有变化，血压降低，脑子一阵阵不清楚。那时候，要发声念佛真的很吃力。但是，墨学发愿，最后的一口气，还要竭诚歌咏阿弥陀佛。最后的一个心跳，一定要和他的大慈大悲共振。所以还是努力的念。大家也慈悲地帮墨学助念。那时候突然感受到，为什么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明无量寿。无量光明，光就像无尽的能源一样。想想看，一棵植物从小小的种子种到土里，吸收土壤的养分，接受阳光的照耀，就成了那样的大树。光能真的非常的奇妙，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更是无量的能源，更是奇妙。当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念着听着的时候，渐渐全身大汗淋漓，不知不觉已经念了四个小时，血压也慢慢的恢复，体力也慢慢的又好一些。真感觉到阿弥陀佛像是免费供电的电力公司，只要您把插头插上了，不要拔来拔去，它就源源不断的给电。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往生净土的信愿恨三资粮。说到愿的时候，他解释，愿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说真的，墨学以前刚看到厌离娑婆四个字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佛怎么会教我们讨厌离开这个世界呢？后来在研究才知道，不是那样。佛大慈大悲，关怀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众生，他不但不会讨厌我们，更不会教我们去讨厌。那么他教我们厌离什么呢？偶遇大师说， 娑婆就是我们内心的污秽所感得的世界，要厌离就是厌离内心的种种污秽。有些学长可能还不觉得我们的内心到底有什么污秽需要厌离。现在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您今天花了1000块烫了一个最新的发型，结果一回家来了一个朋友就说，啊，你怎么剪这个头发像哈巴狗一样。这话听了就令人生气，非常气这位朋友，然后就去照镜子，左照一照右照一照，越看越像哈巴狗，心里更懊恼，一个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想明天是不是再找一家美容院再去改换一下发型。就这样，大家体会看看，您这个发型像哈巴狗，几秒钟的几句话，我们就会放任它在内心产生强烈的愤怒，拼命的钻牛角尖，很舍不得离开愤怒的痛苦，自己紧紧地抱住一棵痛苦的大树不肯放开，还以为是大树抱着我们，烦恼很久很久。佛陀教我们厌离放下的就是这种内心的污秽，内心的不良情绪，内心的五浊恶事，教我们心求极乐，心求内心的清净，就和极乐世界相应。假如他骂我像哈巴狗，最好我就念阿弥陀佛，更发愿所有的哈巴狗都同生极乐，内心里浮现佛陀慈悲的面孔和一望无际的莲花世界，这不就从痛苦的明朝里出来了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要死了以后才去，而是生前就可以生活在极乐清净的国度中。大家都可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念道，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度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度。某一大师解释说，已愿已生，今愿今生，当愿当生。有人就问，现在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能够说未来会生在那里，怎么能够说现今就生在那里呢？偶遇大师回答说，这个今愿今生的今有两个意义，第一可以说是一齐的生命，现生发愿持名，临终一定会升到极乐世界。第二个意义就是把今解释作现在的一刹那，一念相应的时候，这一念就生在极乐世界，念念相应的时候，念念都生在极乐世界。这一种美妙的因果都不离开一心，就好像秤的两头一样，不需要等到在这个世界生命尽了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只要现在这一念以信愿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莲花就开了，金台就现了。虽然佛在这里，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有位念佛人也写了一首小诗，他说：“何其幸运，不死便往生，生还净土。”我们本来都可以生还净土的，只不过我们喜欢痛苦，不喜欢舍离。似乎这颗心对苦恼的亲和力，远比对佛大慈大悲的亲和力要强很多。不相信的话，学长们可以试试看。假如待会儿师父一上台就指着您的鼻子说：“这位同学专门做表面工作，最爱出风头，什么都不行。”您假如能够马上合掌念阿弥陀佛，站起来跪下感谢师父慈悲的教导指点，向师父忏悔说弟子会努力改过，那么您就有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气氛了。这也就是真正有愿要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否则就可能会愤愤地下山去，逢人就一边哭一边说自己的冤枉，骂师父的不是，并且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到山上了。过很久很久，心中都还苦哈哈，三年后想到这件事还很有气。这就很明显的是喜欢娑婆厌离极乐，根本就没有往生的愿。这么说来，这种发愿并不是每天做功课完了念念愿生极乐世界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这样的句子就算了，真正发愿是念念都要发愿，舍离内心的污秽，心向内心的清净，与极乐世界相应。这里说一个念佛人的故事。日本有一位善太郎，有一天他到山上拜佛，回来的时候天色太晚了，就到朋友家里面借住一晚。隔天早上他道了谢，就继续跨上旅途。后来这位朋友发现丢了一件衣服，家里的佣人就告诉他说：“我亲眼看见善太郎偷走了那件衣服。”因为这个佣人斩钉截铁的口气，使得主人信以为真，认定一定是善太郎偷了衣服。后来这朋友就到善太郎家里去兴师问罪，不分青红皂白，口出秽言，就大骂特骂。刚开始善太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渐渐了解原来他的朋友是怀疑自己偷了衣服，于是就诚诚恳恳地向他道歉，然后从抽屉里面拿钱出来赔偿他。因为他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说，又拿钱出来赔偿，对方更加认定衣服一定是善太郎偷的，所以对他非常的灰心，转身就要走了。但善太郎却把他叫住，微笑对他说：“您难得来一次，我实在很想让您带一些礼物回去，可是现在家里什么也没有。这样吧，我送您几个团子，实在不成敬意，希望您笑纳。”然后就把供在佛前的团子拿下来，用纸包好交给那个朋友。对方连一句道谢的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了。 这个朋友回家以后，就把全家人叫到跟前，而且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说了，然后拿出他送的团子说，虽然善太郎是那样一个人，可是供佛的团子并没有什么罪过，我们大家吃掉吧。主人就动手分配这个团子，可是看见那个佣人低垂着头，很久都不敢去拿，大家觉得很奇怪，问了个仔细，这个佣人终于忍不住俯首认罪说，像我这样罪孽深重的人，要是伸手去摸这个供佛的团子，谁知道我会受到什么样可怕的报应。那件衣服是我偷的，是我嫁祸给善太郎的。这件事让家中每一个人都很震惊，面面相觑。墨雪感觉到这位善太郎真的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人。假如是我们被诬赖做小偷，那还得了，大概会哭哭啼啼理论一番，脸红脖子粗，大喊冤枉，马上整个人就陷入娑婆世界的黑暗中，一点也没有心求极乐愿生西方的气氛。然而这位老实的善太郎，他把这样的倒霉事也当作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他总是在感谢佛恩的心情中舍离内心的贪欲愤怒种种污秽，用阿弥陀佛的慈悲和耐心来待人处事，每天活在极乐世界的光明中，这是真正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吧。还有一次天气热得很令人难以忍受，善太郎做完一天的工作从山中回家，哪知道他太太不但没有烧水，也没有准备晚饭。这位疲惫不堪的善太郎突然间一生气，就拿起旁边的一根木棍准备要挥棒，但是在这将要挥棒的一刹那，好像听见内心阿弥陀佛的声音，于是他就马上哭着跑到佛前去点上了灯，把那根木棍供奉在佛前，静静地合掌说，啊，善太郎又原形毕露的。就这样一面哭着一面念阿弥陀佛。墨雪看到这样的故事总是很感动，因为我们是凡夫，没有办法马上就不起贪嗔痴的念头，而可贵的就在一起了贪嗔痴这样娑婆的情绪以后，能够像他这样马上觉照，马上忏悔，回头念阿弥陀佛，立刻舍离这样不好的情绪，就是真正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假如是一般的人，通常做法都是倒过来，心求娑婆厌离极乐，可能会大吵一顿，吵得晚上睡不着，隔天说不定还要离婚，这就是自投罗网，自愿陷在滔滔的浊浪里面，这又何必呢？说起来简单，只是一念的扭转而已，但是却需要时时的关照练习。 在这里说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要去跟随一位剑道的高手学剑，他去到师父那边说明来意。师父告诉他说，要跟我学剑，必须先打杂三年，扫地、擦桌椅、煮饭。他一听就说，啊，三年那么久啊。师父看他那么性急，就说，照你这个个性，那得要十年。啊，十年？好吧，既然要学剑，就留下来吧。于是每天砍柴扫地。有一天，他的师父趁他扫地，就冷不防给他一剑。他突然间中箭，肿了一个包包。以后啊，他就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又会来打一剑。所以擦桌子也注意，砍柴也注意，洗碗也注意，煮饭也注意，就练得反应很快，很机警。有一天，他也很想试试师父的功夫。就在师父炒菜的时候，拿了一只木棒，从后面往师父头上一打。没想到师父就顺手拿起旁边的锅盖子一打，没给他打上。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功夫。以信愿念佛来面对一切的境界，就像这位师父随手拿起锅盖一样，那么自然顺手。然而这个自然顺手却是要像他徒弟那样，扫地、煮饭、擦桌子中不断的练习来。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信愿恨的恨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大陆有一位无线电工程学的教授黄念祖先生，他说了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其中的道理。磁铁和普通的铁本体上并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磁铁中它的电子运动轨道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磁力。而普通的铁电子运动的轨道都是杂乱的，方向不同，所以产生的磁作用互相抵消了，显不出磁性来。但是假如将普通的铁放在磁铁附近，铁中的电子受到磁铁磁力的诱导，就会排其运动轨道的方向，立即会显示出磁性来。可见磁铁和铁本体没有什么两样，这可以帮助了解生佛平等，众生与佛本体是平等的。还有磁铁与铁所产生的只是共同一个磁场，这可以帮助了解生佛不二。而铁实在是因为磁化作用才变作磁铁，所以又说生佛宛然。这样说来，铁跟磁铁不一样，只是因为电子运动轨道杂乱。可以比喻众生所以和佛不一样，只因为妄念纷飞。由这里可以了解，假如我们能够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渐渐地不再妄念纷飞， 就像铁中的电子渐渐地排起运动轨道一样，慢慢就会像磁铁一样，具有妙用无穷的磁力。有人可能会怀疑，念名字，念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这么有用吗？是的，不要说阿弥陀佛这么伟大的名字，只说我们一般的名字就可以了解。比如病人在医院突然病况变化，就大叫某某医师，这个某某医师循着名号就来了。某某医师一来，他所学的医学医术也都全跟得到了。所以要解里面说，名以照德，名字可以把内容德和全都呼唤出来，普通尚且这样，何况阿弥陀佛的名号。偶一大师又说，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念佛时，就把佛的功德全部都变成自己的功德了。这一句话怎么体会呢？阿弥陀佛在还没有成佛之前，他经过了五劫长时间的思维，以及照载永劫的积值德赫，才成就了极乐世界的庄严，欢迎十方的众生一起到那里去留学。那里的教学设备都是最尖端的科技，大家仔细去读《无量寿经》或是《观无量寿经》就可以了解。阿弥陀佛就像一位伟大的农夫，他流着血汗，花费了很长的岁月，辛苦地种植耕耘，就为了种出水果来给大家解渴。如今果实成熟了，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好意与苦心，愿意吃，一说水果的名字，马上就可以吃到水果，品尝所有美妙的汁液，吸收所有的营养。我们并没有去耕耘坚硬的土地，也没有饱经风霜烈日，那一切的苦农夫都已经代替我们受了。他把辛苦的耕耘，一切的成就融摄在果实中，融摄在水果的名字中，免费奉送给我们，而且吃得越多越是优待。我们在生死的荒漠中竟然遇到这么一位农夫，真是令人感激涕零。要解中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凭持名之深浅。我们能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看我们有没有深刻坚强的信心和愿力。往生以后的品位还是看您念佛功夫的高下。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好像在气球里面灌着氢气。假如念佛没有信愿，就像把这个气球绑在树上一样，不敢放开，不愿意把线解。那么这气球即使灌得再多的氢气，也很难飞上去。墨学很惭愧，没有什么可以供养大家，只希望和大家同享阿弥陀佛 甘美的果汁。此刻就生活在阿弥陀佛慈悲的光明中，直到永远的未来。共享一首小诗。当您在流泪时，应知我也在哭泣。